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以赛亚书45章，在这一章里头，要离开这个主题都不容易，因为别无他神。真的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如果你仔细的看，其实是重复了10次，别无他神。好，这是这位神，全地都要来认识他。虽然地上很多人不认识神，不知道耶和华神。但是神却认识每一个人，那这个就是在神统管万有的当中，真的神可以掌管大自然，神也可以用任何一个人，在地上的任何一个看起来他根本跟以色列毫无关联或者是很遥远，可是神可以拣选任何一个人。那所以从昨天的那一章44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最后一节似乎跟这一章的头一节应该是连起来读的，就是论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我裁服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等等，为他开路，等等之类的。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连贯性的，就是看到神其实认识每一个人啊，这个我们就明白到，如果一位是创造主，而且这位创造主是全能全智的创造主，他所造的每一个东西，我很难想象啊，甚至我们说一只蚂蚁。神知道这只蚂蚁是哪一只蚂蚁，意思就是说神是完全全知。就像今天我们如果人我们创造了一些东西，那我创造的我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当然我们的知道是如果多了我可能就忘记了，但是神却没有忘记，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当神记得的知道的时候，他甚至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在六一的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很容易因为有领受而换名字，所以在教会当中好多人有经历过这种所谓的更换名字。但是名字跟命定很常是很有关联的，那我能够这样的理解。就像我们看到圣经里头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圣经里头我们看见这个西门变成彼得，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换名字其实有它的一个意义啊。所以也因为圣经里头常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当中也有人这样子。可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居鲁士，当然居鲁士不是因为换名字，他的英文是 Cyrus， 但是是早期如果你用的圣经版本是比较旧的版本，你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古列王啊，我印象的是个古列王、哦、可是新的翻译就会把它翻译成塞鲁士、okay。 那论到波斯的这一位第一个君王古列或者塞鲁士，那这个是外邦的一个王，可是今天从第一到第四节给我们看到是神是按名字来呼唤人来使用人的、哦、就是当说到耶和华所高的这个居鲁士或者塞鲁士或者是古列，那我裁服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神怎么扶持他？裁服他的右手，就是右手代表那个能力嘛，就是神的能力加在他的身上，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说竖起腰带，就是准备打了；竖起腰带就准备跟你作战的。可是放松腰带，意思说什么？就卸下了武装。就是列国面对古列的时候啊，所有的武装都放下了，意思说就是只有和平没有征战，因为古列王神恩待他，让他能够兴起能够来统治。所以我们当然波斯帝国我们后来读到来到那个亚哈水路的时候，就是以斯帖的那个背景的时候，他统领从古时到印度，就是这个很大的一个版图都在他的统治底下。 为什么呢？都有这个关联，因为神怎么扶持他，怎么用他。那用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一路看下来的时候，列国他的道路怎么样被修平啊，那些列国都不用跟他打了。然后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就是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藏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皮名造你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Okay. 所以从这一段里头给我们看到，神认识每一个人。你不认识神，但神认识你，神知道你，甚至神可以用一个焦点，重点在哪里呢？是雅各，重点是以色列。就是神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为了要恩待以色列，为了要帮助以色列，因为他们过去的悖逆犯罪，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巴比伦帝国被波斯取代了，然后这个古列王或者这个塞鲁斯王，就是因为神兴起他，好让他可以释放以色列人，释放神的选民，不但是释放他们可以回归，而且还要帮助他们重建圣殿。OK， 而且是神是特别提他的名。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拣选外邦的 君王来为他的选民效力。所以今天我们站在我们原本只是外邦人，但是我们如今蒙恩跟以色列同国，我们成为属神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站位就不是站在这个塞鲁斯王的这个角度，是站在以色列民的这个角度。那我们可能也被管教过，我们可能也因为我们的悖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各样的生命的问题而被管教过，可是我们总知道神是对他的百姓有应许的，而且神会透过环境，哪怕这个巴比伦王，神也是兴起巴比伦王为了要管教，可是神兴起这个古列王为的是要拯救所以我们就看到正如箴言21章所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流。就是你会看见，你说哇，这个是一个政府啊，这是一个王啊，就像说当然这句话不好说，因为还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俄罗斯来攻打，或者说来就是全世界都看到一个好像一个欺压乌克兰。可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许多的，因为乌克兰有很多犹太人，许多的犹太人因为这个缘故而回归到以色列。那我当然我不能够单凭这件事来这样讲，但是如果我们看回神做事的那个法则，很常神可以兴起巴比伦来管教他的儿女，那神今天能不能够也同样兴起一个看起来很恶的，可是最终却成就了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列邦列国，就好像前几章我们所看到的，神要从列国召集他的子民回归。那他的子民，你想如果说神有一个旨意，这一般的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犹太人是要回归到耶路撒冷，回归到以色列的，可是他们在那种安定的情况底下，恐怕没有人或者说很少人会这样做，可是如今却大批大批的人回归到以色列去。那会不会背后真的有神的一个更大的美意呢？那神可以用任何一个人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列是正面的就不是像巴比伦。那所以这个地方看到最终要表明什么？神要显出他就是神，他就是神，全知全能的神，他认识每一个人。其实甚至我们还在母腹中诗篇139篇所形容的，哪怕我们在母腹中，我们的日子还没有过一天，神都已经知道，神都晓得。所以意思说神完全知道这一切，而且神不但知道我们，认识我们，他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目的就是为了要使用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 David， 无论是 Ruth， 无论是刘宁，每一个今天我们的名字 神都知道，而且神对你的人生一定也有一个计划。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怎样来带领。所以从第二段五到十九节的这一段里头，除主以外真的别无他神。今天的这一章经文十次重复了，除就别无他神，别无他神，除他以外别无他神。那第五到第八节给我们看到再一次的强调，就是就是唯独耶和华神，就是我是耶和华。第五节，在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圣经重复的那么多次，这个是其中一个蛮少数的，重复的非常的多次。第六节又继续的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这句话不断不断的重复的出现，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所以他表明他掌管一切，光从神来，平安从神来。那第八节后面更加的说到，就是产出救恩啊，就是这都是耶和华所造。就是这里特别几个很引起我们注意的字，就是光、平安、救恩。像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的，神不只是创造万有，他创造的光，原来神不只是创造光，在整个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当耶稣神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今天我们属主，我们也看到一个光景，就是我们脱离了黑暗进到光明当中。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在人的面前要做光，在人的背后我们也不能够陷入黑暗，所以要活在光中。那不只是活在光中，也因为这样子才有真正的平安。那么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平安，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是那一个经历光的人，我们是那一个得平安的人，我们是那个得了救恩的人。那换一句话说，这个部分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是光的见证人，做光，我们就是平安的见证人，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有平安。我们也是救恩的一个代言人，因为我们领受了救恩。所以我想这个是看到我们的人生，其实你要回到一个思想，就是唯独神，除了神以外，我们的人生可以做很多东西，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人生的插曲，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你会看到，原来是为了认识神，进到这个救恩里头来为神而活。第九的第十节，相反的，如果有人故意不认识神，或者是因为不认识神而抵挡神，第九节马上说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的瓦片中的一片瓦片。就是我们只不过是瓦片，瓦片的感觉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不值钱的，而是瓦片中的一个瓦片。那你算得了什么呢？真的算不了什么。可是我们好像要争论那一个造我的，就是你算什么，我是谁的那种的感觉。所以这边用了泥土跟这个弄泥土的，就是那个窑匠嘛的一个的对比。所以就会看到，当一个人抵挡神的时候，其实自己是惹祸上身，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很凶猛的野兽，比如说，然后我们可以远远的发现那边有野兽，好，那我们避开就没事，如果我们呢，野兽啊，我就是要跟你搞一搞，我要跟你挑战一下，那你就知道麻烦来了。所以今天当我们明白到神是那一位造物主，可是一个被造的人却要来抵挡神，就是真的就有祸了，就是这个因为如果说从泥土跟窑匠的这个角度，就真的你会发现今天人完全不理解这件事，世人不明白这个事情。世人如果明白我只不过是创造主手中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竟然在那里大声的反对神啊，抵挡神啊，要来啊否定神，其实那个是非常的无知嘛，对不对？今天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明白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看到当人抵挡神的时候，其实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走过，我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早期因为刚刚认识主的时候，哇，很积极，很火热，跟越认识主越觉得说，哇，我们的主这么伟大，所以当有人，就喜欢跟人传福音，可是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会碰到有人就反传福音，就是传他的另外一个的信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哇，他就会激怒你，就会讽刺你啊，就会来形容啊你的神怎样怎样怎样的那种，哇，你会很生气，就被激怒了，哇，要跟他对抗啊，那个是我以前有过的啊一种的情景，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的神根本伟大到我都不用跟你争吵，我只是可怜你。你这样来抵挡神，你都不知道，如同一只蚂蚁今天在骂，哇，你这个人啊怎样怎样怎样，他不知道这个人的手已经快要靠近他了，一按下去的话他就没命了，或者一个口水吐下去，他就被大水淹没了，就是，可是蚂蚁不知道，可是他还在那边很以为很威风的在骂，哦，什么是人啊，我从来没看过啊，就是因为是他有眼无珠嘛，所以他就觉得说根本没有人啊。这个就是你看到当人类无知，当我们这样子的越认识神的时候啊，我就不会再跟他一般计较，我反而会觉得说，如果他要这样骂神，我真的也只能够祝福他啊，因为他里头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怨恨，充满了不幸。因为人生很长，就会在自己的遭遇当中就觉得，如果真的有神怎么会这样呢？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人里头有好多的这些的委屈等等之类的，以至于他到处埋怨。但今天我们明白的时候，特别是包括否定父母，这也是违反真理的，所以是孝敬父母，这个才是合乎真理。所以我们是求神光照我们，既然别无他神，我们是为这位神而活。那11-14节，这里就给我们看到造就与命定者，神是那一个造就我们跟命定我们的那一位的主宰。所以在11节，又出现了这个字，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造就以色列。昨天我们看那一章的时候啊，有造就，有造作，就是你创造出来了，然后再去把它塑造。创造是你这个人已经出来了，可是塑造是什么？培育这个人。那培育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一些不好的要把它去掉，有一些不对的要把它改正，有一些做错的要把它重新的修复。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每一个生命今天都看，就是你一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你的不完全啊，你会生气，你会怨恨，你会有很多很多这些的苦毒埋怨等等，就是因为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完全的，所以就一路要被造就，要被那造就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啊，这个造就以色列如此说，将来的事你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中的工，你可以求我命定，就是神有一个的计划，他手中的工在我们的身上要完成的，这个就是叫做我们的一个命定，神对我们的一个命定。所以12节跟着说，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是我所命定的，大地神所命定，人也是神所命定，并且神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呼唤我们，为的是要来使用我们，造就我们。所以这个塞鲁士是一个例子，就是神是这样子的来用他，为了是要去建造神的选民，建造以色列建造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就是神怎么样用他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跟着在这个事情的当中就会看到 包括列国列邦怎么样供应资源啊等等之类的，看起来是外邦人的，可是最终原来是要成就神的旨意跟命定。所以最后就会看到说十四节的下面，就除此再没有别的神，再没有别的神，这句话都不断重复的，再没有别的神。 OK， 那今天从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如果我们是神手中的创造，而且神对这个被造的你我，我们每一个人，神就是有一个命定，有一个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很努力的做我们想要做的事，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查验到什么是神对我人生的命定，恐怕我们一路做只是为了维持生活，但是失去了那个意义，或者说价值不高，价值只是哦，我赚到钱我可以有的吃，我赚到钱我可以有一个家庭，就是这样而已吗？原来还有更高的意义，那就是神的命定。那神的命定，所以今天如果你只是来教会，只是来聚会，很好，这是一个开始。但是如果我参与服事，原来我在神的家，我在神的教会，可以为神的缘故去服事，哪怕你是做任何一个岗位，哪怕你的时间是多是少，那这就是你更有价值的人生了。因为我们是为神而做的。好，那这里看到我们被造就为了要成就一个命定，然后十五到十九节这里第四个小段也给我们看到，这里说到公义正直的神，在这一段里头显明神的属性，公义正直的神。那这位神怎样呢？从十五节，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哎，这个字有点特别，为什么叫做自隐？自我隐藏哦，这个字就自我隐藏。神不是光吗？神不就是那一个要让全地来认识他的吗？为什么又说神是自我隐藏的神呢？那么在这个地方神为什么自我隐藏？因为从列邦当中很多制造偶像的，昨天的那一章我们就看到了有关礼拜对，昨天那一章看到制造偶像的那一种的描述跟形容，很讽刺嘛，对不对？就是那一种用一块木头砍来烧柴来煮吃的，来煮肉，然后还剩下一块这块就雕刻，就成为一个像啊，这个就是我的神，就来祭拜供奉，那就很讽刺嘛。明明是同一块木头，一块做这个，一块做那个，一块做成你的神，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像很讽刺。可是人的感觉就是，可是他会灵啊，他显灵啊，就是你会果然看到背后有一个能力啦。是这个就是仇敌二者在做的一件事情，让人你信什么，什么好像就显灵出来，就变成凡物都凡事都有灵。所以越是低层次，那些没有文化的地方，你会看见越是那些所谓的落后的一些部落里面啊，捕鱼就靠海为生就有海神，砍树砍伐就靠森林为生就有山神。你会看见人就是在做什么的时候就有什么的神，因为他需要有一个好像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来保护他。那这就是人性里面的。所以好像全地很多都显明，哇，这个是神，这个是神，这个是神，哎，神却自我隐藏起来。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你会看见原来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报羞蒙亏，都要一同归于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哇，原来唯独创造的神，造人的神，要让人在谦卑的当中，倚靠的当中，才能够去发现，去寻找去看到。所以这一章里头再一次的写明，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然后跟着十九节就说，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也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 所说的是正直，神是公义，神是正直，然而是什么？寻求的，不突然。所以神好像隐藏，自我隐藏，但是 寻求的，就像耶稣所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必得着。那个是指一种恒心，不是一次过，是我求我求我找我找。当人的心渴望去寻找的时候啊，最终才寻见。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子，他好像是大到无所不在，你举目观看，你看大自然，就像罗马书一章所形容的，神的事情按照人所能知道的，也已经显明在人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所造之物，你看大自然，你看整个世纪的运转，你看整个宇宙的星球，你就会看到明明可知，就是有一位创造主，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次序啊？可是对一个骄傲的人，神却自我隐藏，好像却没有看见。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今天要带着一个心，一个寻求神的心。神既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正直的神。那所以我们要看见要用一颗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追求，就是谦卑寻求，然后就在神的公义正直当中。当我们有神的公义正直，其实也就在显明神的属性。好，最后一段在20-25节，第三段这里说到地基的人都要仰望神。所以这里继续给我们看到继续的重复，在这一段里头也有三次提到，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所以这句话一再强调，然后22节特别说到，地基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只做自己启示，我口所出的话是公义，并不反悔。万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启示。等等，最后一节，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全地万有最终要向神来叩拜要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你会发现人的心被造之后里头就是有一个空，这个空是因为神把他的气吹在人里头，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可是这个灵他背弃神的时候，这个灵好像是死了，就当人回到神的面前，这个灵才能够得满足。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万物当中我们看见早期从科学的角度甚至从进化论的角度会产生出一种人是怎么来的，就是进化而来。那从什么东西进化，就会从人言来进化，因为人言好像有点像人。那其实这种的推理不晓得为什么也会有很多人就这样信了。但是这个推理你就知道很不合理的，你很自然的想一想就不合理的。如果人言可以进化成人的话，那人为什么就停留在这边没有继续进化变成另外一个东西？那或者说人言如果可以进化成人，那为什么有一些人言进化成人，而有一些人言现在还继续是人言？那你说因为时间还没到，那时间到了他就会变成人。那意思是说这几千年来应该有一些人是被生出来的，有一些人是变出来的，人言变出来的，可是都不是这样子啊。可是人却相信，那我就看到说这是人的无知。可是唯独人里头有一种想要渴慕来寻找神，所以才产生出很多很多地上的各种的宗教，各种的神明。然而神这里告诉我们说，唯独他是神，再没有别神，然后地基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是蒙恩的人，可是我们的神怎么看？地上好多人其实都还不知道。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托付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使命，就是为了要带领人来认识神， 带领人来经历神，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托付跟一个使命。所以总结来说，我们既然别无他神，而我们也已经得着了，我们就要认定这一位神。那怎么样认定你的神呢？就会看到他不只是伟大天地的创造主、永恒的主，他也是你我个人的神，他是我们家庭的神，他是我们教会的神，他其实甚至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我们整个国家的神，因为他是全地的神。那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换句话说，我们的人生的中心就是神，我们的家庭需要神。所以当家庭没有神的时候，婚姻没有神的时候，或者说亲子关系里头没有神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有很多人的问题、人的血气。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家庭是已经说哇，我们已经很完美，可是因为当我们有神，就是在不完美的当中，我们找到了一个被调整的方向，找到一个依靠的方向，找到一个可以成为荣耀的一个方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一生不但是认定神，而且要荣耀神。